在上一次介绍过伊斯兰教的这个古兰经以后，今天我们就可以略微的看一看古兰经里头是怎么样谈到圣母以及圣母的故居，使得圣母在埃弗所的这个石头的小屋子成了伊斯兰教跟天主教的一个共同的朝圣地。那么古兰经里头又是怎么样说玛利亚跟玛利亚的家，就是他住的地方呢？我们从福音里头知道，作为耶稣的母亲，这个圣母玛利亚是古兰经里头所提到的唯一的女性，去掉这个圣母以外，古兰经里不提别的女人。和他们的名字呢是玛利亚姆或者是玛利亚姆，这些说法一共在古兰经里头出现了30多次。在114章一共我们上面说过的古兰经一共有114章，在第19章里头就有玛利亚姆就是玛利全章用这个名字，19章就是讲玛利亚的。不过啊，这个19章里头其实是说到4对人物，不只是讲玛利亚一个人的。那4对人物是谁呢？就是约翰跟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这很清楚，我们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头1章就讲到约翰跟他的父亲撒迦利亚在圣殿里得到加比尔天使的报告，说他要有孩子。第二对呢就是讲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还讲到第三对就是亚伯兰跟他不幸的父亲，就是他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赞成没有像亚伯兰那样子的信天主依靠天主，所以特别把这个对比说出来。第四对呢就是美色跟他的哥哥亚兰。玛利亚是唯一的女性，反而这一个章就是第19章就用他当作这个章名，这样就凸显他的独特的地位了。就像古兰经提到耶稣的时候呢，常常 称他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伊莎桑夫奥夫玛利翁。在这一章里头，就19章里头叙述天使加布，哈布莱亚拉白话伊布里尔，就是加布里尔，就是加贝尔，显现给玛利亚，告诉他要怀孕生子，这是古兰经第19章里头说的。天使他说会这样的，你的上主说为我没有难事的，我们所以那个上主说我们要使他就是你的儿子做人民的标志以及来自我们的大慈悲，所以这个天主在这些地方都称我们就是我们的大慈悲，这事已经决定了。所以这就是在第19章讲玛利亚的这一章20-21节所说的。至于说玛利亚的家也在古兰经里头提到了，那个经里头就是古兰经里头说啊，我们把玛利亚的儿子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标志，我们给他们两个人一个庇护所，在一个高的地方，既可休息又有安全，还可以供于水钱这是古兰经第23章讲到玛利亚住的地方。第13章的名字呢是 The Believers， 就是信者相信的人。玛利亚的儿子是耶稣，大家都晓得，但是在十字架下面，约翰就受 学死的那个耶稣的托付，要代替他，代替耶稣来做圣母的儿子。所以啊，上面的那一段话可以懂成是埃菲所圣母晚年的居所，因为说他跟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已经不是耶稣，而是若望代替耶稣来做玛利亚的照顾人。所以我们在波尔布尔大格山的确是一个宁静的高高的地方，附近又有清凉的水泉，多年以来已经是朝圣和祈祷的处所，基督徒跟伊斯兰教徒都到这里来朝圣，有一些穆斯林也指出来，在古兰经描述玛利亚之家这一节经文，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跟耶路撒冷的地理的景观呢是配合不上的，反过来与埃弗所的圣母故居呢却非常的符合。那么到这个地方来朝圣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们的祈祷啊那些词句写在布条上或围巾上，然后呢把那些布条跟围巾悬在靠近奇迹发生的那个树上。我们这一次跟新加坡的26位啊教友们一起去朝圣的时候，在这个圣母故居啊举行了弥撒啊念玫瑰经，完了以后下山，走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面大的祈祷墙，我们暂时这样称呼是祈祷墙，因为这个墙壁上就挂着许多这一类写着祈祷词的布条，有的是基督徒的，有的是穆斯林的，不分彼此的都悬在那个墙上。这也许啊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地方，穆斯林跟基督徒到同一个地方来共同祈祷，一切都跟那个考古的发现及古兰经的描述啊相吻合的。最后呢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就是我们在台北圣家堂的那个彩色的玻璃圈，在18幅彩色画里头有14幅里头都有圣母，其中最后的3幅就是14幅有圣母的那些彩色的画里头，最后的3幅一个是第14幅在十字架下面，是耶稣拴在十字架上，后来有旁边有圣母跟若望，就是若望受附托要照顾圣母，还第17幅是圣神降临，就是玛利亚跟众徒们一起领受圣神，最后一幅就圣母被召升天，就第18幅。在这个最后第18幅里头，圣母啊全身围绕着光圈，由四个小天使护送升天。在近处就靠我们近的地方有一口白色的空的石头棺材，在这个圣母升天跟那个石头的棺材当中有一块是一片海，海上有一艘小船，这正是埃弗所的景象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啊奇妙而有趣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再见。